让我住到婆婆家，和婆婆一起带孩子，是我以前最不乐意接受的。我担心生活习惯和育儿理念都不一致，难免会产生矛盾。最重要的是，我害怕和婆婆相处，她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我丈夫和公公对她都是百依百顺。我同意去婆婆家住，老公很惊讶我做出的选择，他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外星人。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今天境界有声为您带来的文章是我不再逃离婆婆，作者时光雕琢。我是在2009年1月信主的，那时我已经结婚，家里其他人都不信主。结婚后，我和丈夫住在爸妈给的房子里，那时的优越感和骄傲让我从来没有想过以后要和公婆住在一起。在我信主十个月之后，我妈也信主了。之前我妈身体一直不好，失眠多年，心脏也有毛病。退休后，她每次心脏犯病都要卧床不起。有一次她病得特别厉害，我就为她按手祷告，主医治了她。她彻底降服在上帝的大能之下，开始过悔改的生活。没过多久，婆婆希望我和老公每周末到她那里住两天。我婆家离我们非常远，我嫌麻烦，又怕没自由，十分不乐意。就在我和老公不愉快的谈话之后，碰巧要回一趟娘家。我妈说她看了一段圣经，觉得特别好，她说是路德记。我马上就觉得是主在提醒我，就把心中纠结的关于周末要不要去婆家住的事告诉了她。我妈让我过去住，虽然她才信主没多久，但却用主内的道理开导了我一番。于是我顺服了婆婆。大约又过了半年，我怀孕了。这期间除了春节，婆婆没有要求我们过去住。但是问题马上就来了，关于孩子出生以后怎么带的问题。因为这时我爸被派到英国伦敦工作，我妈等我生完孩子坐完月子就回去陪我爸。本来我是想自己带孩子的，从准备怀孕之日起我就辞了职，我想先请个月嫂用两个月，等月嫂走后，如果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请个钟点工打扫卫生，买买菜什么的。但是婆婆却提出要和我们一起带孩子，我自然不同意，担心和公婆住在一起，生活习惯和育儿理念都不一致，难免会产生矛盾。此外也担心婆婆不信主，不能按照我希望的方式去对待孩子。最重要的是，我害怕和婆婆相处，她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我丈夫和我公公对她基本上都是百依百顺。想到要和婆婆一块带孩子，我头都大了。老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希望我能顺服婆婆，使全家和睦。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又去找我妈商量。我妈依旧按照主的要求，把我往正路上带。她觉得我应该请完月嫂就和婆婆一起带孩子。我问她，婆婆不信主会不会不利于孩子从小过一种敬虔的生活？比如我和我妈在信主后再也不敢贪小便宜了，但我的其他家人还做不到这一点。我妈说，你想想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从小长在埃及的王宫，被埃及的公主养大，都没有出问题，有上帝在，你还担心什么？我妈一提摩西，我突然一下子豁然开朗了。 为着上帝的缘故，我再一次顺服。2011年4月底，我顺利地生下健康可爱的女儿。初为人母对我是极大的挑战，因为夜里也要照顾孩子，我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戴着耳塞睡觉了。第一天非常不习惯，凌晨3点才睡着。后来我就每天晚上睡前都祷告，每次祷告完心里都很平安，很快就睡着了。月嫂在时，公婆每星期来看我们一次，果真如我所料，婆婆在带孩子方面跟我有不少分歧，有几次闹得挺不愉快。我想要是真住在一起，那可怎么办？在我最苦恼的时候，我几乎天天都跟我妈倾诉，后来她也软弱了，觉得我和婆婆分歧太大，没法一起带孩子，就说干脆你还是自己带吧，忙不过来就请钟点工，钱我给你出，这样你婆婆就没话说了。可是当我静下心来要为找到心仪的钟点工向主祷告时，竟怎么也开不了口。我不自觉地发出这样的祷告：主啊，求您的旨意成就，求您让我做出和您心意的选择。我清楚这是来自圣灵的带领，同时一句以前读过的经文让我产生了一种在上帝面前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感觉。你倚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我开始隐约觉得主的旨意是让我住到婆家，和公婆一起带这个孩子，这也是公婆最希望的。除此以外，其他的选择都不会让我感到平安。可是这个选择又是我以前最不乐意接受的，甚至可以说是最不屑考虑的。我最多能接受的也只是让婆婆住到我家，毕竟谁都愿意住在自己家，况且我家地处市区，交通便利，设施一流，婆婆家5环之外没有电梯，爬4楼，面积比我家还小。可是慢慢的，我居然开始认识到住在婆家的好处。老公上班近了不少，早上可以多睡会儿觉，晚上可以早点回家陪我们母女。更重要的是，老公还没有信主，如果我在这件事上顺服婆婆，减轻她的压力，让她看到信仰对人的改变，从而促使她早日信主，那该多好。为了找到更多的依据促使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我在百度里输入基督婆媳，想搜一搜主内关于婆媳关系的文章。有一个针对婆媳关系的讲座视频吸引了我，是李秀全牧师和林静之师母分享的。林静之的婆婆虽然是基督徒，但起初对她有很大的偏见，就是不肯接纳她。而且林静之嫁给李秀全之后还一直和公婆同住，但是靠着主，他们婆媳的关系越来越好。这个讲座让我深受感动，并使我下定决心住到婆家。不过等月嫂一走就住到婆家，对我来讲还是有点困难。我最担心的就是产生矛盾，自己处理不好，一生气一郁闷，回了奶就麻烦了。我姑姑说她生完孩子本来奶挺多，后来和婆婆吵了一架，哭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没奶了，导致我也很害怕自己重蹈姑姑的覆辙。月嫂就建议我等她走后请个保姆过渡一下，过几个月再去婆家。我觉得这主意不错。后来我跟老公和妈妈商量，他们都很惊讶我能最终选择住到婆家。虽然我老公没有因此信主，但是他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外星人。终于经过长时间准备，在孩子6个月的时候，我和老公住到了婆家。 之前几个月主对我最大的预备，就是让我养成每天睡前祷告的习惯。自从和婆婆日复一日朝夕相处之后，我发现虽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恐怖，但是的确非常容易产生矛盾。孩子没事的时候还好，但是只要带孩子方面出现问题，或者孩子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大家各持己见的时候，就很难在不伤和气的情况下找到解决方案。但是主也让我在这种环境中越来越信靠他。比如有一次孩子得了肺炎，医生开了一堆药，我担心吃太多药会伤害孩子，希望孩子尽量自愈，以提高自身抵御疾病的能力，何况孩子还有上帝的保护。可是婆婆则主张按照医生的建议给孩子吃药，我就祷告问主该怎么办。圣灵给我的感动是，吃不吃药由信心决定，只要我信靠主，并且不埋怨婆婆，主一定会医治孩子。因为看到我妈那么严重的心脏病，没吃任何药就被主奇迹般的治好了，我在医治方面的信心还是很大的。我就一边赞美主，一边求主医治孩子。结果头两天孩子总是在该吃药的时候睡觉，我就没法按婆婆的要求给孩子喂药，婆婆也开始责怪我。但是感谢主，孩子好得特别快，婆婆就没再说什么了，我信心也就更大了。我知道按照这个发展趋势，孩子不吃药也会完全康复，就几乎没有再给他吃药了。没过几天孩子就彻底好了。我不再逃离婆婆，上篇就与您分享到这里。在这个给许多家庭带来矛盾和困扰的婆媳关系中，作者似乎已经靠着上帝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接下来是否就都是一帆风顺了呢？她是否在心里完全接纳婆婆、爱婆婆了呢？境界有声将在下篇与您继续分享。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境界有声，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我不再逃离婆婆》下篇，作者时光雕琢。转眼到了2012年5月，父母邀请我带孩子来娘家住上一段时间，我就在孩子一岁多一个月的时候带他去了伦敦，待了5个多月。我精神上的压力小了很多，毕竟是自己的父母，要容易沟通得多，而且他们也都非常理解我。但是我身体上的疲劳却没有减轻太多，因为女儿有2个老大难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第一是夜奶频繁，女儿一直�喝母乳，每夜少则吃3-4次奶，多则吃5-6次奶。另一个难题是不好好吃饭，不把她喂饱，饿着她的话，她夜里就会更频繁地吃奶，我就更吃不消。所以我只好连哄带骗地喂他吃饭，尤其是晚餐。如果他哭闹，我就得一边抱着一边喂。为此我没少跟主祷告过，可是情况似乎总没有转变。有一阵女儿又多了一个毛病，每天凌晨3-4点醒来，过1-2个小时才能再睡。她醒着时非得让我抱着，不然就哭闹。经过几夜的折腾，我实在累得不行了，胸口开始疼痛。但是我又不能休息，因为每夜都要喂好几次奶。由于睡不好觉，我胸口疼得越来越厉害，抱会儿孩子都累得不行。 那时离我回国的日子只有半个月了，我还要收拾行李，一个人带着女儿坐飞机。以我身体的状况很难走，可是我又不能不走，签证快到期了。爸妈很为我着急，我妈就为我祷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带孩子如此不顺，我到底是在哪儿出了问题。那时我妈常看两本灵修书，一本是华里克的《标杆人生》，一本是史多美·奥马森的《如何为你自己祷告》。那几天我妈每次为我祷告完，随意翻看这两本书时，打开的总是关于饶恕的内容。她感到圣灵启示她，我带孩子之所以有这么多困难，是因为我不能饶恕和包容我的婆婆。可是当我妈告诉我主对她祷告的回应时，我却极力否认这两者的联系。每当她和我谈饶恕，我都表现得很不耐烦。于是她就为我祷告，求主改变我，而主也真的在我心里动工。对于妈妈的劝导，最开始我是嗤之以鼻，渐渐的我认识到主可能是在借着困难给我启示。到最后我想，反正我也走投无路了，不如谦卑下来听妈妈的建议。我和妈妈就饶恕的问题交流很多，她说基督徒首先应当建立的品格就是能饶恕别人，否则我们将无法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神最看重的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主把婆婆安排在我身边，是为了造就我，让我能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而我却对婆婆心怀苦毒和不满，这导致主在我生命中的计划也迟迟不能推进。我以前觉得我不饶恕婆婆似乎很有理由，但是如果这真是阻碍我来到神面前的绊脚石，我还是愿意把它移走。只是我该怎样原谅和不计较呢？这实在是太难了。妈妈向我分享了她的经验，就是每天都要就饶恕进行深刻而具体的祷告，求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和更新，做到那些凭自己的努力无法做到的事。她能有这样的体会，也是被主锤炼出来的。她在信主后遇到我爸的逼迫，其实我爸是个比较宽容的人，在我妈没信主时他没怎么挑剔过我妈，可是自从我妈信了主，他就经常讽刺训斥我妈的信仰，甚至大发雷霆，有时我爸还当着外人的面让他下不来台。我妈在饶恕的问题上也有过挣扎，但是自从她开始天天就饶恕祷告之后，心态的确在改变。如果哪天祷告少了，就特别容易在试探面前跌倒。我妈还教给我一种祷告方法，就是把祷告语写出来，着眼于求主使自己的生命发生哪些改变。于是每当女儿晚上睡觉后和早晨起床前，我就拿着手机照着自己写的那些话来祷告。自从我在思想和行动上转变之后，上帝的作为也开始显现，我心脏的疼痛很快消失，精力体力都在渐渐恢复。更可喜的是，女儿的睡眠越来越好，夜里吃奶次数越来越少，先是减为每夜两三次，半个月后每夜吃一两次，不出一个月居然可以睡整宿觉了。与此同时，女儿吃饭也比原来吃得多，吃得快，省了我很多心。当我回到中国又和婆婆住在一起后，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反感她了。2013年5月， 我和女儿又去伦敦，这一次还是待五个月。老公有一个月年假可以陪我们，婆婆也想趁我们在的时候去玩一玩，她这辈子还没出过国。老公不想给我父母添麻烦，就说我父母那儿没地方住，建议他们住旅馆。可是公公又不想去，婆婆就很犯难，因为她一个人住旅馆既不方便也不划算。当时圣灵给我的感动是让婆婆和我们一起住到我父母那儿。老实说，这并不是我希望的。如果住旅馆，伦敦住宿很贵，婆婆舍不得待太长时间，而住我父母这儿就很可能多待几天。但是圣灵给我的感动非常强烈，如果不让婆婆和我们住在一起，心里就很不平安。我知道只有我能跟父母说这件事，如果是主的旨意，父母肯定会爽快地同意。他们果然同意了。当我代表我爸妈邀请婆婆住到家里，老公和婆婆都非常高兴。婆婆对我客气了很多，对我带孩子方面的干涉也比原来少了。婆婆对这趟旅行很满意。不过我自己心里清楚，我对婆婆所做的这一切并不能在上帝那里打高分，因为本质上我还是不愿意和婆婆相处，而且对她的成见一直比较大。眼看着我和女儿又要回北京，我又开始为如何与婆婆相处而忧虑。之后我专心看了一本书《完全饶恕》，作者是科恩德。我才发现我从来没有在上帝面前祝福过那些我不喜欢的人。每次当我面对那些得罪我的人时，我都希望自己蒙连续，希望别人得到上帝公义的制裁。可是科恩德说，如果不能在上帝面前为仇敌祝福，就算不上完全的饶恕。当然，有时我们不能饶恕的人并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虽然这样的祷告看似很难，违背人类的本能，但是一旦这样祷告，我们就不再受苦毒纠缠，而苦毒正是撒旦破坏我们生命的最有力的武器，它制造出混乱和压抑，让我们不能与上帝有真正的连结，圣灵也为我们忧伤。我心里非常清楚，对我而言，最需要我在上帝面前祝福的人就是我的婆婆。科恩德在书中说，如果神向你显明某事，你却躲着藏着不理会他的吩咐，多年以后你会明白为什么你的灵命没有成长。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对我说的，上帝的旨意已经显露无疑。就在我决定照书中的建议去做时，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平安充满了我，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感觉，让我对未来不再有任何的担忧和惧怕。我脱去了撒旦在过去的日子里给我戴上的沉重枷锁，我终于释放了。作者科恩德也曾在饶恕的问题上走过很长一段弯路，当苦毒占据内心时，他试过很多方法，双倍奉献，每天祷告两小时，一有侍奉感动就回应等等，都不能获得平安，除非去饶恕。书中说，我们若是求上帝祝福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将首先得到上帝的祝福。还记得约伯吗？当他为那些重伤他的朋友祈祷之后，他的苦难就结束了。科恩德在本书结语中提到一个见证，有一位女士22年前出了车祸，脖子常常僵直疼痛，无法转动。后来在教会姊妹的建议下，她开始为肇事的司机祝福。第二天 他的脖子终于可以转动了。来自英国利兹大学的研究也表明，心怀憎恨会导致很多疾病，小到普通感冒，大到心脏病等等。就我自己而言，当我开始祝福我的婆婆后，我的健康状况也有所好转。自从我开始带孩子以来，一旦劳累过度就容易胸口疼痛，而当我心里不再有苦毒之后，就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了。我深知，从我信主第一天起，圣灵已经一次次地把饶恕的问题带到我的面前，这是我生命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在真理的光照下，我认识到，求上帝祝福那些我不喜欢的人，是我必须做出的选择。有时这个选择容易一些，有时却不那么容易，但就像科恩德所说，我们应当把它看成一个每天都需要和上帝续签的约定，活多久就坚持多久。虽然撒旦不断引诱我们去批评和论断，但是只要我们在面临试探时，让神的灵来主宰自己，我们当下就可以获得胜利，荣耀上帝。我发现信主的道路其实是一条利己、利人、利上帝的道路，唯独不利的就是魔鬼撒旦。最后附上我就饶恕写的祷告语吧。主啊，求您使我学会用祷告征战，让我用饶恕释放神的能力，用信心释放神的能力，用赞美释放神的能力，用祷告释放神的能力。如果我的罪拦阻我来到您面前，求你不要放弃我，我愿意回转过来，也愿意抓住圣灵的每一次感动，特别求您使我在与撒旦的征战中靠您得胜。求主让我为这个问题进行一生不间断的祷告，使撒旦加给我的邪恶念头没有条件滋长，也恳求圣灵拔去我心中一切苦毒。我要向您忏悔，我对周围的人多么不满和缺乏饶恕，求主将我一切的心意夺回，使我归顺耶稣基督。求圣灵照明我心里一切阴暗的角落，使我能对所有我没有饶恕的人、怨恨过的人逐一认罪悔改。主啊，每当别人做的事不合我意时，求您不要让我心生不满，让我甘愿顺服。求主让我愿意去爱别人，也有能力去爱别人，让我多想想别人的好，多看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地方，让我不要放大别人的缺点。主啊，我发现自己实在是爱在语言上占上风，谢谢圣灵提醒我这个缺点，求主帮助我好好改正，一旦有抬头的趋势，求圣灵马上提醒，求主让我乐意接受别人的建议，让我一点都不想与人争辩。主啊，求您使我爱我的公婆，让我能全心全意接纳他们。求您使我不看他们眼中的刺，而多看看自己眼中的良木。特别恳求您拿去我的骄傲，让我时刻存谦卑的心，让我牢记您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也求您拿去我的软弱和惧怕，让我单单敬畏您，惧怕您。求您让我不要害怕和婆婆相处，求您的能力充满我，求您怎样让彼得壮胆，也就怎样让我壮胆。求主赐我爱心、谦卑、智慧，让我能与我的婆婆和睦相处，求您使我在一切情况下都能包容我的公婆，求主让我在自己劳累时也毫无怨言， 求主帮助我，使我对公婆讲话时能有好态度，就像用盐调和，不论他们说什么，求主都使我不会厌烦。求您赐福我的公婆，使他们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求您使他们健康长寿，尽享天伦之乐。求主让我千万不要亏负别人，让我只要敬畏耶和华。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缺少什么？一切。